啊，在355页中间这边、啊、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西藏有很多 Yogi 这个就是说自己这个苦行的修行者，他们呢有的时候为了要得到一点这个食物啊，所以他们就会到村子里面去啊，去跟这些小孩子啊老人啊就会讲解这个十二缘起跟这个六道轮回的关系啊，所以他们手上都拿了一个唐卡，都会带着一个唐卡，然后拿一个那个钵，然后还有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就到村子里面去用最普通的或者说最风趣的方式啊，把这个十二缘起啊跟这个六道轮回的关系啊那么介绍出来，所以因此而得到一点这个所谓的布施啊，这些村民的布施、啊、这个是在西藏的一些做法。那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啊、主要是讲这个意思。那最下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了另外一个在这个所谓的律经里面 Vinaya， 这个里面有讲到这个在远古的时候啊，有两位国王啊，他们彼此啊这个很这个友好，那么友好的原因是因为彼此都不要打仗啊，就不要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所以经常的有这个互赠礼物啊等等这些。那有一天呢、啊、这个一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叫做Udrayana， 这个国王呢就送给另外一个国王啊一件珍宝，一个用这个叫做什么用这个珠宝啊所做成的一个盔甲。那么这个照这个上面解释，就是这一件礼物啊事实上是无价的，因为每一颗珠宝啊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就让这个 Udrayana 不是让这个受礼的这个叫Bimbisara， 让这个 Bimbisara 就觉得非常的进退两难困惑，他不知道要送什么东西，要回送什么东西给这个 Udrayana。 那么结果他底下的这个一个大臣就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哦，那这个来画一个佛陀的像送给他。那后来当然佛陀也在他的这个在他这个国家里面，所以帮着他，那么画了一幅像。然后画了这个像以后呢，这个国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疑虑啊，就是说光是画一幅像对方会不会接受啊，那对方送我一个无价之宝的。那么结果这个佛陀啊因为透过他的这个神通力看到，就是这对方的这个国王啊曾经是他的可能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就说送一个这个画像给他，然后在这个画像底下呢就把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些道理啊写在那个佛陀的像底下。那所以就把这个像送给这个对方接到了以后啊就非常的欢喜啊，当天晚上就开始啊就照着这个那个像的底下的这一些句子啊就开始做禅修，最后极深成就。那所以那个下面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我们也不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不用每一句去念。所以看357页，那么你看357页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啊，开始的是 you may think， 对吧 ？you may think 就是讲说啊，这个故事你可能觉得说，好像不可思议啊。但是在底下第四行的后面 ，in fact， 啊，这里开始啊，格西，那么再给一些 comment， 他就讲他说 we have access to many more teachings with commentaries and translations。Then were ever availabl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We too can use our life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mind to shine the light of understanding upon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To do this, you have to begin by studying, learning, examining and understanding until finally the light of wisdom will shine within you. 这个讲的是说 那么，也许有的人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会觉得这个有点好笑，就是说怎么可能只凭着一幅画，然后下面只有两句就证悟了，然后就提升成就。那么在这里就讲了，就是说好，相对而言的话，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事实上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教导，我们也听过了好多的 commentary， 也受过很多上师的指导等等这些。那么但是呢，我们反而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这里格西就勉励，就是说那我们听过了这些 teachings， 听过了这些 commentaries， 基本上我们自己啊要不断的去这个练习，然后去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呢、啊、不断的要去练习，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把这个light of understanding、啊、这种所谓了悟空性的这种光芒啊，才能够把我们心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些 ignorance 啊，这些这个无明啊，能够把它驱赶走掉。To do this, you have to begin by studying, learning, examining. 啊，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目的呢？那么你要从这个闻思修啊，从学习，从这个 examine 思啊，然后 and understanding。然后这个禅修得到证悟，到这样子，那么你才能够这个真正的从内心产生这个智慧之光啊。那透用这种智慧之光，才能够把我们原来有的那些无明呢，把它消灭掉，把它去除掉。So first you need to develop confidence， 倒数第四行。In this teaching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对这个缘起啊。对这些十二缘起的这一些教导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You need to accept them， 要接受他们。Not out of blind faith， 不是盲目的接受，而是什么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arises from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不是盲目的去接受，不要因为他是佛陀教的就这个毫不犹豫的去接受，而是要透过自己的了解。自己的练习得到经验，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产生信心，然后这个最后完全的接受它，那么这样子然后再去做练习啊，这个就比较容易有结果。So this conviction come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s and then accustoming your mind to them through the continuous practice of meditation。好，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这个所谓闻思修啊又再强调了。所以先要了解这个 teachings， 也就是说十二缘起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顺序是什么，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这些我们要先了解。然后呢要把它记起来， accustoming your mind to them， 要把它记起来，记起来以后这时候你再去做禅修啊，不会间断啊，你不会做到一半忘记了下面一个是什么，然后再翻书出来看，那个气就不见了，然后要重新再开始，所以要把它记起来，记起来，然后再做禅修，这样子连成一气啊。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这样的练习，那么最后啊，这个会有结果。所以在这里讲说，给起来讲说 ，In the beginning, you practice this meditation quietly on a cushion with a single-pointed mind, but as your conviction strengthens andyour wisdom grows, you don't need to be sitting quietly in your meditation room to see how the process of cause and effect brings about the samsaric world we inhabit.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有必要自己坐在家里面，或者找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做这个练习，让照前面的先熟悉它，然后记起来，然后做禅修，做这些练习。那么当你已经很熟悉了，这时候不必再坐在一个角落了，你可以到外面去都可以。那时候你到外面去接触的，你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它就进入到你的十二缘起的这个图像里面，那么你就知道啊这个因果是怎么样。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怎么做，我要避免做什么，要积极的去做什么等等，这些这个就变成就是把这个佛陀的教导、啊、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就完全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面讲的是主要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you can find this process unfolding everywhere you go. 好，你看，如果到那样子一个阶段，你到哪里去啊，你都会看得到。好，十二缘起就是在那边，在那里在发生作用，正在运作。On the street, in a crowd, at a party, or sitting drinking tea with your friend. 啊，诸如此类的。那么你跟朋友喝茶也可以看得到，在 party 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等等。So wherever you go, you are in samsara. 啊，不论你到哪里，你都是在轮回里面啊。Wherever you go, you can find pain, disappointment, sorrow, and agitation. 那么因为是在轮回里面，所以你不论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找到什么？找到痛苦、失望、啊、sorrow, 这个很愁苦。另外是 agitation, 你这种情绪很不安啊，很这个困惑啊，等等这些。So some beings are being born, some are aging, some are dying, some are gaining, some are losing. 啊，诸如此类这些举的例子。每一秒钟，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同时就经验到，在那一秒里面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正在老啊，有人正在生病等等这些。那么有人在那一秒中了大乐透，有人在那一秒被倾家荡产啊，就通都会发生。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所谓的 samsara world 啊，这个所谓轮回世界啊，就是这样。那么 once wisdom's fire is kindled within you, all of this becomes pure fuel feeding the powerful fire of wisdom. 所以透过前面的那些练习啊，你自己很熟悉了以后，这时候你走到哪里去啊，那么基本上你看到的任何现象，你不会被那个现象所迷惑了啊。你看到的那个人，他趴在那个地方，脚也没有了，手又断了一只，然后前面放了一个破碗在那边，跪在那，不是跪在那，趴在那里，希望你给他两块钱啊。你看到那个，你不会像以前一样开始流泪啊，哎呀，我不帮助他我怎么办什么诸如此类。那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同样的，反过来讲，你看到有人处于一个非常这个快乐的一种状态啊，比如说像今天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很多学校毕业，对，那么这个看到那些毕业生兴高采烈的，你看，当然你也知道他这个，他也是造了这个很多的因善因，他才会到这个结果，但是这个不是最以后嘛？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些这个这些经验要去承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当你置身在那个里面，你不会受到他的那种那么这个好像忘我的那种快乐而跟着他一起忘我，你会知道那个是短暂的一个过程啊，诸如此类。那么像这些啊，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只要是在这个轮回世界里面，我们所经验的基本上它都是有因的，它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既然是有原因的，它就是无常的，它就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也不必要执着在那个上面，也不必要这个过度的受到那个现象的表象的影响啊，而这个产生这些种种的这些起伏的一种反应啊等等。所以这里主要是在强调这个，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那么这个 wisdom 能够产生，这个是真正的所谓这个真正的 wisdom 啊，就是了解到所有现象的本质啊。好， without som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goes to the side of ignorance. 所以如果你对于缘起啊这个不了解的话，那么基本上你的所作所为啊都是在一个无明的状态之下啊，都是受到这个无明的推动啊在那里进行。By just rea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is teaching right here, we are gaining a certain level of understanding. 在此刻当下，透过阅读这些，我们事实上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啊。But too often we just leave it there. 啊，但是呢，通常我们等一下结束了以后，就把它放在那边了，就不会再继续去看它，不会再继续去练习它。We don't accustom our mind to this view through meditation. and we don't apply our insights assiduously to transform our behavior. 所以当然也就不会这个继续的去记忆，去把它记起来，让自己的很熟悉这些内容啊等等。那么当然也就不会把它运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来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所谓心跟这个行为啊。So we plant some positive seeds, but we do not cultivate the seeds so that they are actualized and ripened into the wisdom of directly seeing the truth. 啊，这里讲的是说我们没错，我们事实上种下了一些证悟空性的种子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持续的去 cultivate 它，没有继续不断的提供它 moisture， 提供它这些热度啊、温度啊、湿度啊等等，也就是说你没有继续的去练习它，所以呢种子还是种子在那里，甚至有可能枯死掉，对，但是它们不会成熟，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啊直接的证悟空性。So we do gain some insight, but when we slide back to our earlier ways of thinking, but then, and acting.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这个，透过阅读这些，我们事实上是种了一些种子啊，可是很快的就会回到原来的那些在无明影响之下的种种的作为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众生呢，每天都在重复的事情。好，那么最后一段，下面啊 we're talking here about building the most basic foundation of all future progress on the path, the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那么这里啊就讲到说我们前面所念到的这些内容啊，基本上都是在建立一个这个未来啊在修行道里面进步的一个基础啊，往前进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The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要出离心，升起出离心啊，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学习啊，那么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升起出离心。 So this thought grows naturally out of seeing the faults of cyclic existence from man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这一种这个出离心呢，它是什么？透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啊，这个现实，分析这个所谓娑婆世界的种种的这些苦之后，自然而然生长发生的，自然而然这个从我们的心里发生的。So we have approached this from two different angles.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来这个做这样子的努力啊。第一个是什么 ？Contemplating suffering and the cause of suffering, karma and affliction.然后是 and contemplating the top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e nexus of cause and effect that perpetually drives the cycle of suffering existence. 所以分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呢是透过对于这个苦及苦因呢 suffering and the cause of suffering, 啊，对苦及苦因的一个这个分析，还有呢 karma and affliction, 业跟烦恼。这是在前面下士道的那一部分呢、啊，我们讨论过啊，也念过。那么这个四谛呢，是在前面这一册的前面几章也念过，那苦及苦谛，这都念过。然后第二部分呢是什么？是 contemplating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现这几个礼拜在念的，这个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讨论。啊，这个十二缘起呢，基本上是什么？是这个所谓因果的、不是说因果，就是说造成我们在轮回里面继续不断受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原因呢、啊，透过十二缘起。所以 once you understand how thoroughly your life is enmeshed in suffering and dissatisfaction.The thought wishing to get free from this will spontaneously arise. 所以一旦我们了解到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个完全的被这个所谓苦跟这个不满足啊，所这个包围了，所这个所等于是沉默了， 或者完全浸在那浸泡在那样子的苦跟这个不满足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能够脱离这样子的苦，也就是出离轮回。 So this thought is the key to all the Buddhist teaching. 那么这种脱离轮回啊，这个出离心呢、啊，是所有 Buddhist practicing 所有这些佛陀教法里面的这个根本啊。The Hinayana, the Mahayana, the Tantrayana, all are based on this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所以不管是小圣的、大圣的，或是金刚圣的、Tantrayana, 或是密圣的，也可以叫密圣。那么所有这些不同的这个这些这个练习的方法，都是建基在这个所谓出离心。So without this thought, you will never seek emancipation for yourself, which is the practice of the Hinayana. 那么下面这段也是一样，主要就是从这个小乘、大乘、金刚乘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你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你不可能寻求自我的解脱，这个是小乘的目标，对吧？小乘的目标寻求自我解脱。那么你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你不可能这个要出离轮回，这个是属于中士道众生，同样也还是属于小乘的这一部分。那么你如果没有出离心做基础的话，你不可能升起自利利他的菩提心。更进一步的来讲，假设你没有出离心做基础的话，你不可能会有那种强烈的想法说我要这一生就要成佛，因此呢我要来学习很多密续的方法，你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些动机。那么换句话讲，你之所以会有这些动机，不论是自我的解脱，不论是出离轮回，不论是这个自利利他，不论是即生成佛，你之所以会有这些动机呢，基本上是因为你有很强烈的出离心 renunciation。 底下的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些。所以我们看359页这边、啊、讲说这个第一行， The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further progress on the path, and understanding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method to produce that thought. 所以这个缘起啊，对不起，这个出离心呢、啊，它是我们在修行道上面所有其他的这些练习的基础，一定要有出离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了解缘起啊，是产生出离心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入手处是什么了，对不对？你换句话讲，就先要去做这个培养这个出离心。那么怎么样培养出离心啊？我们如果是小乘的行者，我去这个去禅修这个下三道的苦，透过我们对于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苦的这种禅修，我们让自己产生恐惧。讲到说我下一辈子绝对不要掉到下三道去，这时候会有出离心产生。那么如果是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者啊，那么那时候你就想到说啊，所有的其他的众生都跟我一样在这里受苦，那么我应该要赶快的要自己能够成就我，同时帮助其他的众生来这个处理这个轮回。所以像这些啊，这个都是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这个没有这些这个对于这个缘起有这样子的了解的话，我们不会去做这些练习，也不会去产生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其他的这些练习啊，基本上就是讲难听点，就是花拳绣腿了，对，做做好玩的，那就实质的意义啊不是那么大。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我现在先种种子啊，将来的爱取有出现了，我就可以这个立刻就成就了，但是也是啦，但是那个动机很重要，要这个先认清楚自己真正的动机在哪里。好，下面这个在中国大师的这个缘起站里面，他就讲说这个中国大师 praise the Buddha for his way of teaching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emptiness as an integrated, unified view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ings. 那么中怀布大师在缘起赞里面就赞叹佛陀，他把这个缘起跟这个性空啊，把它融合在一起来教导，这是一个非常这个 unique 啊，非常特殊的一种教法。So over many stanzas, he points out how exceptional this teaching is. 那么在这个缘起赞里面，实际上中怀布大师不断的在赞叹这个教法是非常的这个特殊啊。那下面就讲说这个，你看他的这几个句子 ：Among teachers, the teacher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mong wisdom, that which realizes dependent origination.These are like the foremost conquerors of the world. There are no others who can match your glorious insight. 好，这个是他赞叹佛陀，他就讲，他说，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师长里面，那么你是教导缘起的这个师长，在所有的这些师长所教的这些智慧里面，那么这个缘起啊，是应该讲，这个缘起呢，是让我们能够证悟空性的智慧。So these are like the foremost conquerors of the world. 这两个就好像我们这个去征服世界，用这两个我们可以去征服世界。These are like the foremost conquerors.或者说学习这两个了，也这样讲。So there are no others who can match your glorious insight. 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师长，或者说任何一种教法，能够跟你所教的，跟你自己的证悟啊，来匹配啊，来这个 match. So whatever you have taught is penetrated by dependent origination.And since that leads to nirvana, there's nothing you do that does not bring peace. 那么所以呢，你不论你教的所有的内容，任何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基于缘起的，就 penetrated by dependent origination. 就是所有的这些教法，不管你是教四圣谛，不管你是教这个其他的这些种种的，通通都是这个以缘起啊为基础。然后呢？那么因为这个缘起啊，性空啊，可以带我们成就涅槃啊，会 lead to nirvana, 带我们成就涅槃。所以呢，你所教的任何一个这个内容啊，它都会给我们带来安乐，带来祥和。懂这意思啊？啊，这个是中怀布大师赞叹这个佛陀啊的一些记。 So on one level,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description of how beings exist in the world and the causal chain that perpetuates the lif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it describes how beings can libe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ycle of suffering by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disengaging from these causes and breaking the causal chain.所以整体来讲啊，一方面我们说这个缘起啊，这十二缘起啊，它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 how beings exist in the world, 这个在世界上存在的这些众生，它是怎么样存在的啊？就是透过十二缘起的这个描述啊，我们知道所有的众生为什么存在在这里。然后呢，这个轮回啊是怎么样的 perpetuate, 能怎么样能够延续不断，延续不断的继续存在在那里，啊 ，causal chain, 它是一个这个所谓因果的锁链呢、啊。那么这个因果的锁链呢，啊，使得这个轮回啊，能够继续不断的在里面延续，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教导，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轮回？好，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因为了解到这个它的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因果的关系等等，我们从这个以切入，然后打断它的这个轮回的 打断他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使得他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延续性啊被破坏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所以刚才念的这一句子就讲说breaking the causal chain， 能够把这个因果的链子啊能够把它这个打破啊打断。好，但是呢 the teaching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goes even deeper than that， 这个缘起的十二缘起的这个教导啊，它的意义也远远更深于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啊。 It demonstrates how everything that exists in the world is relative, depends on other parts, and arises from cause and condition。 那么这里也讲到说这个缘起的这个教导啊，凸显出来什么？凸显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人事实地物这些现象，它都是相对的，都是 relative 啊，都是依他的， depends on other parts， 依赖其他的部分的其他的因素，我们才会存在。还有什么呀？那么都是依因缘而起的。换句话讲，我们之所以存在在这里，必然是有因还有缘啊，缺了因跟缘，我们不可能这个突然的在这里冒出来。So it reveals how there is nothing that has independent existence.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解说啊，那么凸显出来就是所有任何的现象，它不可能是 independent existence， 绝对的，所谓自主的存在，不可能的，独立的存在，没有这种事情。So most things appear to us to be independent.The inner self, external phenomena, all appears to have their own self-existence. 好，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错误的认知是什么？是说所有的事情呢，都好像是独立存在的。好。都好像是独立存在的，那么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自信啊，或者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同时所有的现象都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啊，有自己的自信，独立存在，那么就跟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依他而起啊好像是相反啊。 On this level, in teaching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e Buddha is showing that everything is empty of this independent absolute nature.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样子的认知啊，前面讲过这是错误的，所以佛陀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恰恰就是点出来，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认为自己跟所有的现象都是独立存在，都是这个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因缘的这样子的一种认知啊，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佛陀在这边特别恰恰是点出来，就是说所有的现象，所有的存在，它都是依他而起啊，都是缘起的。So in showing how everything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other causes and conditions, he is revealing the final nature of all things, the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所以透过这个凸显，所有的这个事物啊，都是依靠其他的因缘才产生的。那么事实上，他就把这个所谓现象的本质啊凸显出来，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讲说 final nature of all things， 所有现象的最后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是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好，所有的现象都是自性本空的，空无自性，这是所有现象的本质。那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透过佛陀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教导，事实上就在这个点清这个观念，所有的现象都是因为其他的因跟缘的出现才出现才存在啊，它不会这个自己莫名其妙的无缘无故就出现。那么但是呢，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恰恰不是这样想，我们都是相反的认定，就是说我自己还有所有的其他的现象都是有它的自信的，都是不需要靠其他的因跟缘就能够 出现就能够存在的。那所以呢，我们才会去产生这些种种的这些错误的这些思想行为啊，这些啊。So most of the problems of sentient beings are due to ignorance. 啊，那么众生所有的问题啊，或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因为无明而来。That ignorance creates all the other obscuring afflictions, such as desire and hostility. 那么这种无明呢，就创造或带来了种种的烦恼。这些烦恼包括欲望啊，包括 hostility, 仇恨啊，生气啊等等。So these afflictions motivate action. 那么这些烦恼又带出了种种的业行。这个 action 啊，在里面讲业行。And that karma creates all th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life that sentient beings experience. 啊，那么这些业行呢、啊，又结果什么？就让这个众生呢、啊，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过程跟经验。So all of which culminate in the suffering of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啊，所有的这些这个过程呢、啊，最后啊是。这个彰显在哪？彰显在生跟老死啊，啊，生跟老死基本上是 suffering 啊，痛苦的。So in this way,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during life is created by ignorance.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任何的一个环节、啊，基本上它的我们追根究底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无明，都是对于自己、对于所有现象的本质错误的认知。So this ignorance is vanquished by the wisdom that realized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e emptiness of any absolute independent mode of existence. 那么这种无明呢、啊，它会被消失，会被破坏，会被摧毁，被什么东西摧毁呢？被那个了解到所有现象都是缘起，都是无自性的这种智慧、啊、摧毁掉。Now this wisdom, as Tsongkhapa says in this stanza, is the highest wisdom, the best weapon to destroy all the problems that constitute the sufferings of sickly system. 所以这个智慧，这种空性的智慧，就是空证悟空性的智慧，那么是这个 highest wisdom 最高的智慧啊，是使得我们所有问题麻烦都这个迎刃而解，不会产生的这种智慧。So the Buddha is the highest teacher, the perfect teacher whose function is to help others by introducing them to their true nature. 那么这个佛陀啊，这个是一个 highest teacher, 啊，一个地位最高的师长 ，perfect 圆满的师长。那么他的 function, 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啊，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就是透过教导缘起法，教导这个空性智慧啊，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解脱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他帮助我们的方法。So this teacher, equipped with this teaching, has power like that of foremost conquerors of the world. 所以这个是回到刚才前面这个所谓赞叹佛陀的话，这个。这样子的师长有他自己本身的证悟，同时他把这个证悟教导下来，所以他是什么？是就是这个世界上面 the foremost conquerors， 这个最了不起的一个这个 conquerors 征服者，那么征服这些黑暗，征服这些 afflictions， 征服这些 ignorance 啊。So as long as this kind of teaching survives in the world。Sentient beings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gradually eliminate all their problems from the root. 所以，只要这个缘起法，只要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教导持续的能够留存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众生就有希望能够从根解脱。啊，换句话讲，如果缘起的这些教导啊，那么因为大家不学习，或者因为这个没有教导的师长，或者因为这个都被火烧掉了，诸如此类的。那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这个内容啊。那么必然的就是大家会不断的在无明的影响之下，继续去造作这些 种种的业行，然后这些业行又这个让我们来承受各式各样的这些痛苦，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然后甚至更进一步去啊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是到啊这里啊，把这个十二缘起整个念完了啊。那后面呢，下面一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我想我们会把第十章也念完，第十章只有几页啊，所以这个是中士道众生的这个态度。然后这个十一章跟十二章啊，那么这就讨论到就是说中士道众生啊要做哪些练习啊等等这些，那个可能还要再花点时间才能念完，那个还有不少。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
十二缘起就是缘起的主要内容，就是佛陀教法里头的缘，因为本来这十二缘起开始，它是从那个极地开始谈起嘛，那就是还以为说他谈极地目的就是要对治出离心这样子，到后来像格西拉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好像就已经变成就是谈缘起性空，可以直接对治那个。无名的部分，那我才会想说，是不是十二缘起，它就是主要缘起的内容就是谈十二缘起。
有的人把十二缘起翻成十二因缘，那你如果一开始就从这个，就是说你认识的就是十二因缘，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哦，所以格西拉就是他的方式把它衍生出来的。
不是啊，你自己也讲了，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到苦地，然后苦地完了讲极地，极地的原因，极地是讲苦的原因嘛。那现在佛陀在《道感经》里面，透过十二缘起这个方法，来让我们知道苦的原因是什么，对。所以这个是他用的一个方法嘛。那另外，比如说前面还有讲到这个在第一册里面不是讲到这个，不是第一册，第二册的最前面不是讲到这个因果，讲到因果，那个是另外一个方法，所以不同的方法，刚才我们念过，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所谓轮回之苦，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产生，所以你不能说十二缘起就是这个缘起法，它当然是属于这个缘起的一部分，因为刚才我们不是才念过，佛陀所教的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他讲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内容都是跟
缘起法，还有其他的内容是只有十二因缘。
缘起是一个原则嘛，就是说所有的现象，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它的本质是缘起的，这是一个原则，懂吗？
对，我只是说一开始看到。
那我就讲了，你如果一开始告诉你说十二因缘，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你现在就是在那个字面上面在那边打转哦，因为这个是十二缘起，又跟这个十二缘起，又跟这个缘起，又两个字又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觉得哦，那个缘起就是这个缘起，这个缘起是那个缘起，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没错，十二缘起。这个或者十二因缘，它是缘起法的里面的一种方法，或者说一部分的一种解释的方式。
那后来格西拉引这些缘起在这些，那个就真的就是对缘起来说的嘛，不是对十二缘起说的。
十二缘起也是缘起啊，为什么不是缘起？
对啊，我只是说后来就是衍生到用。
那你不要管格西拉他的用意嘛，你。这个给起来他有他的教，他有他教导的方法，他透过这样的方法让我们更了解。你已经不断的在教我怎么样过生活，你不可能又去教给起来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教书，你不会吧？你要想到这都是缘起的，你知道，他当初会这样子讲，必然是有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环境在那里。 对吧？下次又送个 email 给 Gacy 了。Gacy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讲的不对。
没有，我说很好，所以有点意外，结果是找到后来跟空心的结合。
那事实上，不管是下士道的有关于下士道的这些教导啊，这个刚才讲过，比如说这个十不善业。要去这个禅修十不善业的这个这些，或者是中士道的这个从这个四圣谛的角度入手，或者是上士道的从这个菩提心的角度入手，这些其余它的根本的重心或者它的本质啊，都是缘起啊，没有任何一个是说有自信的，对吧？所有的都是包含在这个整个缘起的这个大伞之下，那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嘛。
错误的认知还有错误的出现一样不一样？
错误的认知，这里错误的认知主要指的是对于现象本质的这个错误的认知。错误之见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讲，就是前面讲说，有些人他不是这个觉得他要烧他的身体来供佛啊，这是错误的之见啊。好，那个就不是跟这个本质
不一样，
它也是属于这个所谓的错误的认知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它不等同于这个错误的认知。错误之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面向，或者很多的细节，都我们都可以说是错误的之见。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最主要了解错误的认知就可以。那个如果了解了哦，自己一直都是错误的，然后从现在开始啊，在这个所谓真狗一方面啊，就会不断的去想啊，我是错误的，所以就会开始想要去改，去或者就比较保留一点。原来很坚持或者很肯定的事情，现在就比较稍微保留一点，因为原来是错误的。还有吗？好，那我们来回想。